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现在进入一个，马上下个礼拜就是冬令时了哈。冬令时我们就会可以有多一个小时是吧？啊，可以多睡一个小时，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哈。啊，所以我们一起来为大家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活着，活在世上真的是感恩赞美，让我们有生命，有生活，有各样的平安。主啊，我们就感恩，我们就赞美。主啊，无论是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相信一切都会过去啊，因为我们相信你在天上掌管我们地上的一切。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家人都交给你。主啊，但愿神你来怜悯我们，我们愿意做一个谦卑的，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地上的孤儿，我们就是一个贫穷的人，心里面贫穷的人。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来学习你的话语，愿你赐给我们这些贫穷的人有宝足。主啊，让我们学习如何去敬畏，如何去依靠主啊，我们天上的这位父亲。感谢你，愿在基督里面眷顾我们，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保洁净我的口，也医治我的喉咙。主啊，让我讲的，让弟兄姐妹听的都是同感一灵，都有喜乐和平安。主啊，你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问题，把它摆在你面前啊，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相信你都能带领我们去解决，让我们找到答案。愿你对我们说话，也对我们的孩子们说话。感谢神赐福一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讲的题目。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依靠与敬畏主的智慧之言啊。那也是进入到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个所罗门箴言的部分，他就提出来有30句的箴言哈。这30句很多的时候是 do not， 就是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这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哈，是怎么样才能够要和不要啊，这是我们最难决定的。所以大家来打开圣经，在22章17节和23章11节。好，我们先呢来讲前面的十句哈，前面的第1到10句哈。那我今天讲的题目的主要内容呢，已经在带一张纸上面了，你可以看到我的思路。那我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借着这个智慧人的言论的引言和第一部分的教导，警告我们呢，依靠神的首要就是不可劳碌求财，或者就欺压那些抢夺困苦人和孤儿啊，你不为了钱财去欺负那些的贫苦的人啊，因为基督是他们的救赎主。好，我们一起念一下22章19节和23章11节。来，我今日以此特特的指教你，不要使你依靠耶和华，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啊。所以今天的教导是非常特别，非常特别哈，弟兄姐妹。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呢，我们就常常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只要你来追求真理，只要你来读圣经，很多人就会因此嘲笑我们，对不对啊？非常不容易。而且呢，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人都告诉你，牧师也告诉你说，哎，不要依靠自己才能，不要依靠钱财啊，不要依靠这个世上的这个关系，也不要靠车靠马靠什么各种的能力啊，要学会了依靠神。你说，牧师你讲得很好啊，我做不到啊，我就是要靠没钱没办法活呀 没关系，我的生意就不好做了，对不对？我上下打点不好，我就不通了我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些的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哈。不是说我不知道你们的问题，我都知道你们的难处。主耶稣也知道我们在世上不容易，遇到很多的这种的麻烦哈。那我们今天进入一个所罗门箴言，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样去用这30组的言论，我们这 saying of the wise， 就是说这30组的这个箴言，智慧的言语，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依靠神。我们常说，我怎么依靠神，我怎么知道啊。现在就来教我们，注意哈，你要注意听，有30句的言语来教我们哈。所以这30组言论呢，你肯定会想象到它就是一个对称的结构 啊啊，二也二对二，二对二，三十是一个偶数，对不对？偶数的中心肯定在两边，是吧？啊，你想象一下，在两边，啊，所以我们要好好来看待这个结构，啊，很多的不可，你要学会来听，你不要说，哎呀，老师说这也不可做，那也不可做，不是很麻烦吗？其实这个不可就告诉我们，要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哈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啊，前言部分和这个第一个的第一组的教导啊，就是一到第十组的教导。好，大家看到这个结构，我已经给大家了。其实它今天的结构呢，我们讲这个引言部分是讲什么呢？就是依靠神的总纲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会讲到三十组的前面的十组，它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啊，去了解什么叫依靠，什么叫依靠哈、啊？依靠的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好吧 ，OK， 好，那我们来看，先来看序言。那序言部分呢？啊，我们说有很多的这个经文可能跟我的分法不一样。那经文上面呢，有很多人是第一个序言呢，17到21节，他就说这是第一句，第一组啊 ，The Saying of the Wise the Number One。他是把他呢第一个部分的已经是在上面，但是我呢觉得它是一个序言，啊，因为我按照对称结构来看呢，一前一后对应，所以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序言总纲哈，总纲 ，OK， 啊，所以我们先来讲这个序言部分，啊，序言部分呢中心在哪里呢？第19节，我们说啊，17到21节它是一个序言，那中心在19节哈，一起念一下来，我今日以此特特的指教你。我要使你依靠耶和华，啊，那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学圣经？我们为什么要来听你这个三十组的箴言？啊，讲那么多，我的耳朵都起茧子了，不准做，不准做，不准做。其实呢，就是告诉你，它是一个特特的指教，也就是它对我们特别的、特 special， 对不对 ？special teaching， 但是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给你的教导，所以它很看重我们，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好 ，OK， 啊，老师说你很重要就很重要，你们很特别就很特别，是不是啊？我们要来学会来欣赏哈。好，我们先看一前一后，两个翅膀在一前一后，中间是讲到目的啊。前面第一个翅膀是什么呢？啊，右边的翅膀是什么呢？那就是22章17到18节。你看，你要侧耳听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里存记，嘴上咬定。这变为美，啊 ，OK， 好，你们一起来读一下20到21节左边的翅膀，来，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要使你知道箴言十里，好，将箴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好，我们这个很漂亮的一个的可以飞翔的智慧，啊。前面我们已经把所罗门箴言在生活当中都讲得非常多了，可是呢，现在要来做一个说，你讲得很好，你们都看过了，前面我讲过的啊，1到22章我都讲过了，可是现在呢，要怎么样来教你怎么样去应用，怎么样去依靠神哈？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呢，不愿意去学习依靠，我们必须要明白哈。对我们神真神的信仰，从古到今，很多的信仰到底哪个是真，哪一个是假，我们要去分辨。弟兄姐妹，怎么分辨说我信的是真的呢？其实很多的宗教你去了解一下，都是有一个教主，对不对？然后就会出现一套的清规戒律，是不是让你去遵守经典？我们说啊，伊斯兰教有可兰经，佛教有1万多部佛经，呵呵，对，你就记太多了，他就把它啊什么啊那个基本的就把它简化了哈。现在很多的佛教都把它简化了哈。其实呢，慢慢变成民间宗教的差不多了，比较迷信哈。那慢慢的变成其他的宗教，就像是儒家学派，孔子他们这一派，他们就会有一套的他们的45经，是不是有一套的东西？啊，道家呢就现在慢慢没落了，因为道家呢他没有找到一个张天师死了之后没有传人了，没有传人就留下了这个一个道德经和他们现在很多道家一些的方式留下来的一些书，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这一个的规律，宗教就是有一些的规矩在里边啊。其实我们说很多的人都想成为好人， 很多人都想成为贤达，你像孔圣人是不是，很多人以为孔子是一个很圣洁的人，但是你了解孔子吗？你了解他的家庭的难处吗？你了解他跟他太太打架的时候是怎么感觉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说在中国，孔圣人也好，孟子也好，老子也好，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西方的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有些追求道德高尚的人都是失败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仰其实都没有带给我们希望，带给我们希望哈。所以想想古代的人，还有想想我们各个宗派的教主啊，主耶稣从来就没有说他要成为教主，但是呢，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教主哈，释迦牟尼也好，穆罕默德也好，和尚道士呢，他们这些的修行也好，都没有成为完美的人。好了，那既然没有完美的人，我们怎样去成为一个啊，就是在人看来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个事情，说十七到十八节，首先告诉你说，你要侧耳听智慧的言语。啊，什么叫智慧？每个人都在寻找智慧，寻找这个啊真正的信仰，都在寻找这个东西啊，调整你的频道。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侧耳，侧耳就是把你的耳朵调整好。你有没有收音机呀？收音机首先要调整你的频道多少多少，对不对？然后你才听得清他这个频道讲什么。你选频道很重要啊，所以要侧耳去听那个频道，到底你的这个智慧言语是来自哪里啊？然后呢，要留心哈，弟兄姐妹，要留心，也就是说，我要把我的心放好了，我要放好，定下我的心来，你的心不能浮躁。任何的信仰，任何的真理都要留心学习，都要把心放下来，安静的心才能学好东西啊。留心这个很重要，把心定下来，然后要领会我的知识。那个知识就是告诉你，是个死，不是一个 knowledge 的问题，它是一个有实践经历过的证明过的东西。他说这个东西是可靠的，这个东西是经过验证的哈，这个知识哈。 OK， 你若心里纯净，就嘴上咬定就为美。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非常的美，这里没有加上，有个字，十八节应该前面要加上一个 key， 就是一个因为，啊，希伯来文叫 key， 他说因为你心里面怎么样，你要觉得要美好，因为这是非常美好的，很 beautiful， 对不对？很愉快，很甜美，非常的愉快，非常的美好。他说要很美好，美好什么呢？如果你能够纯净它，你的嘴巴里面能够讲出来。弟兄姐妹，最难最难的就是我们一个意念，我们一个说话都会带着这样的东西。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说话的时候会带出智慧的言语？有没有哈？如果你是嘴巴里面一直在说，生活中一直在去传扬这个东西，就会在你嘴里面建立一套体系，建立一套攻不破的一套的一个体系出来，啊，一个 system 哈，一个体系。然后呢，你可以随时回答别人，你可以任何人问你，你都有一套体系，有一套稳定的你经历过的东西告诉人家，啊，这个就是一个定下来的真理哈，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例如我们说，哎，基督徒，我们天天看圣经。请问你跟人讲话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标准跟人讲话啊？很多时候我们跟人讲话就，哎，我好像圣经也读了，但是我在讲话当中没有办法把它讲出我信的是什么。你跟人讲话的时候没有自信，你不自信，就是你没有办法在嘴里面建立一套体系，这个言语不太美好，就是说你讲出来你自己不太确定，只是跟人家打招呼而已啊，是啊，哦，我觉得也是这样。那你的体系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你在你的嘴里面要咬定，咬定就是说我确认这个事，我经过研究过的，它是一个的定理，它是一个真理，我把它咬定了。我每句话里面都带出我的原则，我不会说圣经第几章第几节，我不会这样说，我会告诉你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我消化过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影响别人，就是说你的生命有没有咬定， 咬定一个，咬定轻松不放啊。这个动力想明白。好，怎么咬呢？好，下面来告诉你啊，咬什么东西？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告诉你说，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们吗？就说这套体系已经告诉你了，是不是？我把这个谋略，我把这个三十句话的箴言总结告诉你，接下来不是中国的36计哈，不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啊，不是，它是一套的谋略忠告或者计划告诉你，然后呢你告诉你这套的叫做知识的美事，告诉你对应前面唯美，也就是说把这个最美的东西，最愉快的东西，最最好的东西来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呢？就是把箴言讲给你听了，接下来就要注意听了哈，弟兄姐妹，接下来注意听了，我已经写给你了，我写给你了，看你怎么去理解它哈。好了，写给他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二十一节说，我要使你知道箴言十里。我们为什么要去把这个啊，这个把它当成美事呢？把它记在心里，放在嘴巴里面呢？因为他说是箴言十里，我要你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弟兄姐妹，是箴言十里，就知道要认识要经历这个东西，叫做 choose， 叫做那个一个弓。我们说你要射箭，必须拿个弓调好，你的弓箭那个弦没调好，你的箭就射不出去。你的弓箭如果射得不好，它射箭就歪，所以你的弓必须要这个设备要好。你调整好了，射箭就很准确，就会射中靶心。所以要把你这个什么，把你这个真正的东西要调好，这个叫 choose。 然后真正的真理的言语至关重要，它就是一个实理。我们说这个实理就是实在的真理，确实叫 choose， 叫 faithful， 就是很稳固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叫阿门，大家一起来说阿门，来一百七，阿门，阿门，就是我们说你祷告完了，我叫阿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会改变，你祷告的东西是一件永远不改变的真正的真理。什么是真理？第二节目常常有人说，我们信上帝是怎么信的？跟你讲一句话，希伯来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什么确据。很多时候我们说，哎，信心又看不见，我凭什么信？然后这里有一句话告诉你，信心就是所望之事，我看见一个事情，我就知道它的什么，我就知道它下面的实质是什么。就任何一件事情你一看见它，你就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看问题，看人，我们看这个事件，我们看这个社会上发生这件事情，中国发生的事情，西方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个现在叫做中东的这个叫什么啊？巴以冲突。弟兄姐妹，巴以冲突你一看一眼就能知道它什么实理，可不可以答出来告诉我？如果你一眼就看中了，你的答案就是说我知道确据在哪里，我知道那个本质在哪里，哎，你就厉害了。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理，信心就是我没看见，但是我知道它下面是什么。还有呢，信是什么啊？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已经知道我拿到证据了啊！我买了个房子，我拿到房产证，我知道我要抵押在银行里面，是不是？请问你对你抵押在银行那个房产证有没有确信？确不确认那个房子是你的？确不确认房产证是你的？你说我不知道啊，那就麻烦了，你的信仰就有问题了，好吧？啊，所以再次强调，就是说这个信是告诉你是一个实理，一个确据，你已经没有看见，但是说银行说你抵押的是你那个房子，这个房子是你的啦。你说我还要到银行天天去看，天天去查这个房子是不是我的，啊，那你的信息有问题啊，对不对，姐妹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很多人的信仰是听别人说。很多人信仰说我自己别人一问我一问三不知，哎，不行，这种信仰经不起考验的，好吧 ？OK， 好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实理去回答那打发你来的人呢？有一天上帝来了接你了哈，你离开这个世界了，到上帝面前说，哎， 上帝说问你，你有没有把这个实理要搞清楚。你跑到上帝的教宗，哎，我不知道啊，我都信得模模糊糊，我有没有给你圣经啊？上帝说，我有没有本书给你说明啊？他说，我都没时间看，那你信什么？那你的实据在哪里？你的实理，你的根据，你的确据在哪里啊？弟兄姐妹，啊，我就是去烧烧香拜拜佛，我就去教会聚聚会而已。那你为什么不看圣经？没时间。你没有办法回答打发你的人来，人从哪里来？人为什么活着？人要去哪里？你得回答清楚，这就能够回复。例如一个皇帝，他说，哎，我要办一个事情，但是我不能够离开我的皇宫，我就派一个钦差大臣，对不对？我给一个圣旨，你去到某某某某省某某那个地方去解决一个问题，把我的圣旨带给他们，啊，你就去就好了，你就把这个东西告诉人家，对不对？然后你回来之后，皇帝问你完成任务没有啊？我去那里，我发现我没有读圣旨。你为什么不读圣旨？你为什么不把皇帝的意思告诉他们解决问题？所以到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这个打发你的人，你不能交差，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再次讲清楚，你要传达万王之王，那个真正的宇宙之王耶稣基督打发你来到地上活着的理由是什么？你为什么活着？你不能说我浑浑噩噩养儿养女拼命赚钱什么都没有，任何的依靠都没有，任何都不知道，完了啊！好，我们一起来看目的是什么，一起来念一下第十九节来。我今日以此特特的指教你，我要使你依靠耶和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靠什么东西都不靠，不愿意去相信神给我已经解决了哈。 OK， 目的就是使你成为依靠，我们叫做trust in God， 你要去信靠这位神，相信这本圣经，然后你依靠他，这个信心建立在一个的行为上面，这叫做依靠、信靠、确信、相信他不动摇，一切都在神的里边。我相信他已经为我准备好了这个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三十句都在告诉我们，要教导我们学习什么？依靠。好了，你说我不懂依靠，好，我们一起来讨论。好，来一起念一下圣经的最最中心一个部分。你打开圣经，打开最中间的部分，最中间的那句经文是哪里呢？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八到九节。来一起念：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这告诉你圣经的中心在哪里？信靠、投靠在这位上帝自有拥有的神的面前。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意思。你投靠在他面前比依赖人、依赖统治者更可靠。在地上很多人说，不是啊，我为什么要依靠神呢？依靠神他太虚，我看不见，我要依靠人。这就是人的典型的一个的缺乏，天生的一个缺陷是什么？不依靠神。好，我们下面来讲讲怎么依靠神。首先第一个，我们看看第一个，你看这里就讲到啊，这个中间部分就是22章22节到23章11节。其实我们接下来有30组的经文来告诉你怎么依靠，不要不要不要，要要要要怎么样？哦 ，OK 啊，好，要注意哈。来看这个前面的说第一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交叉节。我们先来看22到27节，22到27节，有人就把它变成就这里就是一个第一组。其实有人说是第二组啊，不要紧，反正就是要讲到耶和华首先告诉我们依靠的有两种人，有种人不依靠，有种人依靠神。来看看哪两种人。首先说不，第二十二节说不要抢夺贫穷人。那为什么不抢夺贫穷人呢？他说啊，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而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贫困人、困苦人。好，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来，弟兄姐妹，这个啊，24节说什么？好生气的不要与他结交，暴怒的不要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如果没有偿还，何必让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好，前面有一种人，你不能欺负他， 如果你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你是一个真敬畏神的人，你不会欺负穷人，好不好？不要去榨取穷人，觉得穷人好欺负啊！这是依靠这个权力的人的表现哈。啊，他说贫穷人，他之所以是贫穷人，就是因为他家里很穷，他很卑微，他很软弱，他很穷，他常常被人剥削，被人掠夺，被人暴力，被人抢劫，他没办法保护自己，这叫贫穷人啊。贫穷人不是那种刁民哈，啊，记住哈，不是那种穷的那个刁民那种，不是。贫穷人是说他是很谦卑，他是不愿意去跟别人去夺去抢，明白吗？他反而被人欺负叫穷人，也可能是心灵贫穷的人，就是我心里很贫穷，我愿意去求教你，我愿意向你求教，我愿意去求人帮忙，我自己知道心里面需要真理，我去求学，知道吗？所以这种叫穷人。这穷人呢，你就不可以夺他的东西，也不可以在城门口，就城门口就告诉我们，城门口是一个审判官坐在那里的地方。古代的城市每一个城门口都有审判官坐在那里审判，所有的不冤枉的那些冤案都交到他那里，他就为那些人去做主，去审案，去解决一些问题啊。这些官员有钱人就坐在那里哈。那在城门口呢，你不可以去欺压困苦人，你不能够去压榨，你不去把那个穷人的心都破碎了，你不能在那里压榨他，撕碎他，就是在城门口欺负他啊。当官的欺负那些穷人，很多是这样的哈。啊，不为民做主啊。那这个告诉我们很重要，欺压主耶稣也是为我们受欺压，最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说主耶稣也是为我们受苦，愿意被人欺负，所以主耶稣算什么？算一个贫穷人，明白了吗？哈 ，OK， 哈，所以这个不幸的人，这个谦卑的人，心灵贫穷的人，他知道自己可怜，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对待他要不要抢夺的？好了，你对待他怎么不要抢夺？但是呢，对待另外一些抢夺他的人，你要怎么对待他？啊，我们要有原则。他说你不可结交那些易怒的人，他那些好生气的人，你们不要跟他交往。切切记住，但愿我们不要与那些人成为好朋友，但愿我们不要跟他交往，跟他做生意，不要跟他合伙啊。因为这些好生气的人，暴怒的人，就脾气很坏突然发作的人叫暴怒，就是说你一说他一句，他就棒就刺猬啊，就起来砸你，起来骂你啊，那个脾气很坏的人，你不能够他跳起来的哈。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你不可以效法他的行为。弟兄姐妹，这里叫做你不可，你跟他交往久了，近墨者黑，近朱者就赤，是不是？很多人说我不怕，我跟这些人做生意我很有分寸的。我告诉你，只要是好生气的人，暴怒的人，你不要跟他去做生意。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给他久了，他是一个抽烟的，他是喝酒的，他脾气很坏，他经常就是喝酒，他经常暴脾气，他经常好坏不分，骂骂咧咧，这样的人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啊，弟兄姐妹啊，不要在一起啊。因为你跟他久了，你就学他的生活方式。你知道我以前我的侄儿都是非常乖的，在家里都还算听话，后来跟这些人一块抽烟喝酒都来了，这么一个好好的孩子就毁了，跟打游戏的就跟打游戏，整天就不读书了啊。他就学他的方式，他就学他骂娘，你知道吗？他就学把自己陷在网络里，他们就陷在网络里面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跟这样暴怒的人、生气的人，不要跟他们记账，不要跟他们一起担保，不要在银行里面跟他们签合约，不要在银行里面一起来做借贷，不要跟他们一起做开公司，合伙开公司，跟他做生意，为他担保，把你的身份证给他，把你跟他一些绑定啊，做股东啊，做合伙人。弟兄姐妹，不要担保，不要赶快离开他们，因为当别人那个追债的时候上门的时候来找他，找不到他，他就逃之夭夭，你就是个傻瓜，然后他就为你背债，你就为他背债。因为这些人好生气，怕欺软怕硬， 他们到时候人追债的一来，他逃得比你还快。他要么就欺压贫穷人，但他怕那些有势力的人，他就是怕人家上门，所以他怎么样，他就逃之夭夭，你就垫背。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弟兄们明白了吗？要注意哈，不要找这样好生气的人，脾气古怪的人去跟他合作。他说哎呀，我帮你啊，我跟你合伙，我投资你，不要啊，远离他。好，你看说23节，来我们听一下。因耶和华必为他变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他的命。弟兄姐妹，这些欺压贫穷的人，上帝会不会帮他们呢？会不会帮脾气坏的人？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上帝啊，我为什么老是倒霉啊，就找一个合伙人骗了我倾家荡产。上帝说我不同情你，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些，这个人对穷人是非常坏的，这个人不怜悯人，这样的人是欺负贫穷人的。耶和华就为这个贫穷人说话，不会为你们这些抢夺别人的、压榨别人的说话。明白这个道理吗？啊，你千万不要与他们在一起啊，千万不要。所以呢，我们说神只看顾谁？贫苦的人啊，因为他们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谦卑，另一方面我们要去帮助那些的贫困的人、需要的人，而远离那些脾气不好的那些人，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定要知道主耶稣为我们在上帝的右边天天为我们怎么样辩护，因为我们在地上很信了耶稣之后受到很多委屈，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人家不理解我们，家里面都骂我们，你们都发神经了啊！所以我们是贫穷人，如果这样，耶和华必为我们报仇。所以我们不要去抢夺贫穷人，我们不要去接近那些坏人啊！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会审判那些欺压贫苦的人啊，以命抵命啊，以命抵命。你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事情都知道穷人都是受欺负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好，于此一下来我们来看下面，就是说他们最主要的是贫苦人，他们靠什么呢？弟兄姐妹，他们是靠自己的祖传的活着。你看这里22章的28节对应23章的10节，困苦人的地界不可以挪移啊！我们来念哈啊，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来一起念第10节，来，你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前面是贫穷人，现在把孤儿拉进来了。其实这两种人都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没有财产，他们靠什么活着？弟兄姐妹，他们靠什么？靠祖传的东西，祖屋，就是父辈留下来的田地和房屋。所以困苦人呢，他们不贪图别人的，忠于自己先祖留下来的产业，他就那么一点田，他就那么一点地，那么一点房屋。可是一些追求暴富的人呢，不放过他们，他们就开始搞房地产，他们就开始叫做圈地，就把那些人呢就赶出去他们的家乡，赶出他们的田地，把他们地夺过来建豪宅，是不是？有没有这回事啊？我们经常有看说，哎呀，这个钉子户，有人说钉子户，我们对钉子户我们有时候会厌倦他，其实你要相信他真的是为了他的祖传的产业不愿意放弃。到底谁对谁错呢？你要有分辨，你不能随着别人说钉子户该死啊！其实人家可能就是忠于自己主业呢，啊，这个心是忠诚的，明白了吗？你不要说，哎，他是贪钱，如果贪钱的话，那没话说。如果他是忠于主业呢？所以你要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个原则，来看，什么原则？来，我们一起念一念《生命记》19章14节，来，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也就是说耶和华吩咐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你不要把你朋友和你邻舍周围的地去挪移，改变它的功能，不可以。这个是上帝留给以色列人12支派的，甚至于你嫁人都要嫁给自己支派的人，不能嫁给另外一个支派，因为上帝说我划定你的界限就是这么多，不然的话你就会流失，防止你们把自己主业给另外一个的民族夺走了，是这个意思，明白意思吗？啊，这个很重要啊，持守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主业，我们的地界是上帝划定的， 是上帝划定的啊，要千万要小心。所以呢，我们这里可以看见不可挪移古代的时候所定下的版图和你的领土。弟兄姐妹，我问你，祖先留给我们一亩三分地，一个老房子，一个土地，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不太重视它啊，不太重视它。这也是关系到我们的一个的诚信问题。我们对于留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不能够去丢弃它，这是一种传统，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思想一下啊，我们来到加拿大，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呀，你这个房子很贵的，你买一个房子，买一个土地下来，买的很贵的。所以呢，他认为这个房子是一个奢侈品，这个开一部车是奢侈品。我问大家弟兄姐妹，有房子和有车子是奢侈品吗？你的观念是什么？弟兄姐妹，这是在加拿大以前的时候，所有的穷人都应该有个房子，所有的穷人都应该有交通工具，你明白我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一个奢侈品来看待，就说明这个社会变质了，基本上不会保障你有居住的地方，这个是没有道德的。所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让人有地方什么住，让人有什么交通工具，基本的活着的权利，这个是基本的拥有。而我们现在在中国说这是奢侈品，我拥有一个房子，买一个别墅是个奢侈品，这就是人心道德文明带来的最最大的罪恶，导致人不再爱自己的土地啊！还有我们，你们要爱国，你们要爱家。我说我的家，我的国，我的土地都被你们夺走了，我还怎么爱？这就是贫穷人发出的呐喊，我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了，你还叫我爱国？弟兄姐妹，大家要思想这个问题哈，我们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忘记上帝的吩咐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人为什么会暴乱，人为什么会抱怨呢？这个社会这么乱呢，就是这个文明带给人的一种的变形畸形的一种的价值观，畸形的价值观。好了，我希望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不要去抢夺，不要去侵犯那些孤儿寡妇，他们有一个房子也要夺掉他们，不要干这个事，这是上帝最愤怒的事情。 OK， 这是依靠神的最简单的表现。好吧，好了，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如果说啊这样做依靠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接下来说，那我们怎么样才能依靠神？首先你要不要做下贱人。来看下面哈，来看啊，他说啊，22章29节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好，大家一起来念第9节，来一起念，来，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的智慧言语。我们在依靠神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要去做下贱人，不要说我没钱了，上帝，我现在没钱，所以我做个下贱人。我现在没脸皮了，我就去做一个低等的，我把这脸皮都不要了。不要这样，弟兄姐妹，你不要因为依靠神，所以没有像他们，哎呀，那些人有钱，不要去这样想。我们应该注意那些殷勤的人，他们很勤快，他们很 ready， everything ready， 所有的事情他都很准备好，而且呢很 diligent， 就是他们很勤奋，很勤劳。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敏捷，要殷勤，不要偷懒，不要守着主业就做一个懒惰的人，不要这样啊！哎呦，我有一天呢，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些人可以站在统治者面前，他们很忠于怎么样他的岗位，他们很忠心的工作，这样的人他就不会成为下贱人，他们永远不会说成为低等的人。这下贱人，弟兄姐妹，是什么意思？就是在黑暗里面为钱为利心里黑暗的人，甘心妥协低头，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我们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往往讲这个话的人就可能是汉奸啊，有可能他就是妥协。弟兄姐妹，我说你不是识时务，而是说你放弃了你基本的道德原则。所以我们身边不缺汉奸， 大把汉奸，只是说时代没有来，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最后叛变的啊，我们不要，我们必须坚持原下贱人就是喜欢背叛，背叛的人，背叛道德，背叛良心，背叛他的立场，这样的人不会用，对吧？我也不会信任他，知道吧 ？OK， 好，接下来说，我告诉你，下贱人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你不要跟那些愚昧人一起去生活，你不要去教训那些愚昧人。弟兄们，你看看，你不要去讲这些智慧，讲圣经啊，给那些愚昧人的耳朵听，他们不喜欢你讲大道理。但你不要去教训他们，你教训这样的 foolish。我告诉你，他会怎么样？他会觉得你那个过时了。现在什么时代了？啊啊，是不是弟兄姐妹？什么时代了，弟兄姐妹啊？你不要跟我们说，我跟你说，我比你懂得多啊。其实他们懂的都是一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一套道理，宁愿放弃做个下贱人，也不愿追求高尚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教那些人解决生活问题。不要教那些人怎么教孩子，不要教他们家庭的原则，不要教他们前面走什么道路，随便他们自己选择，不要紧哈。各样的方法，因为他们不会听，因为他反过来会教你做事。我们有一天来到教会说，哎，牧师，你这个教会做得不好。我说哪里做得不好啊？啊，就是太严厉了，你讲圣经都不给人一点那个笑话哈，讲点那个好玩的，对不对？像啊，这样你就好了哈。我告诉你，我暗示你说，哎，你的圣经道理啊过时了，什么时代了哈？现在什么时代？所以他们会藐视你说的话。OK， 好了，中间告诉我们怎么样依靠神。很多人不依靠神，是依靠钱财，依靠解决吃喝啊，然后去讨官长的喜欢哈。我们说叫做当官的，我们要巴结。啊，来看这个一到三节，来看二十三节说，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又拿刀放在你的喉咙上哦。啊，你不可贪恋他的美食，都是哄人的食物。好，下面又告诉你，这个官长可能是个恶眼人哈。啊，来第六节说，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他心里怎样思量，他就是怎样的人。他对你说，请吃，请喝啊！我告诉你，他的心是与你相悖的。啊，你看，一起来念第八节来，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的言语也必落空啊！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从这里可看来，弟兄姐妹要小心啊！啊，你在统治者、管理者、有权有势的人的面前，当地官的地方官或者是中央干部等等，请你吃饭。弟兄姐妹，有人请我吃饭。请我做什么什么大会堂吃国宴，有人请我去什么什么什么城楼坐在上面观礼，哇，这个虚荣我可以一辈子吹牛的，你知道吧？很多人请你的时候，哇，这个高官厚禄，有钱人名人，姓许的许老板请你吃饭啊，好不好啊？这个谁是马老板请你吃饭啊，好不好啊，非常好，甚至于巴菲特请你吃饭啊，这很多人说我跟他吃过一个饭呢，哎，你看我都请我也富豪了啊，吃一个饭就可以发财的，就觉得哇，我高人一等啊，我被统治者，我被这个老板，被这个天才，被这个行业的鼻祖给重视了，哎呀，这个吹牛了。我告诉你，你要小心分辨你眼前的人是什么性格，你要了解许老板为人，你要了解这个巴菲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要了解请你的美国总统是谁，你要了解我们的主席他是谁，他的性格怎么样，知不知道？弟兄姐妹，不要见着好处就去钻，知道吗？要小心分辨你这个人，他你要把刀放在喉咙上，这个饭可不可以吃，这个宴会要不要去参加，放在喉咙上 OK， 放在喉咙上，因为他怎么想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你要了解这个人心里面可能是个很坏的人，有诡计的人。他说我请你吃一餐你就付出血本，我请你去做一趟你就为我尽忠，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弟兄姐妹啊，不要贪婪， 不要贪它的美味，它是摆了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满汉全席，山珍海味，哎呀，又有食欲又有面子。好，我告诉你啊，你到时候他跟你说，哎，来来来，大家放开了吃，大家放开了喝，哎，好不好，弟兄姐妹，来吧，来吃吧。这个官员和有钱人是什么人，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吃的那点食物你就惨了啊，他可能会哄你的，他说这是一个 liar， 这是一个撒谎的食物，是个空的食物，不是你看见的美味。哦，是这样的。好，接下来看，说这个官员可能就是个恶眼人。你看到这个第六节，说明他这个官员可能是一个恶眼人。恶眼人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他是一个图谋不轨的、吝啬的、贪婪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心怀鬼胎的人。哦，恶眼人是这样的人，你不要吃他的饭，不要他的美味，他心里怎样想，他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吃吧，但是教会里面请你吃饭，你要来哦。我们没有任何的意图，我们要跟你分享平安啊，跟你彼此说，哎，弟兄姐妹，我们爱你，我们没有任何的意图，好吧？啊，他心里花多少钱？他说我这餐我请了多少人，我这个食物花了多少钱，我要在每个人客人身上把它赚回来。我请你吃宴席就是算好了，算好了。 OK， 弟兄姐妹，所以你吃吧，你喝吧，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就在他面前会吐出来。一定要每一分钱每一个食物，你再美讲得再好，哎呀，老板啊，恭喜恭喜啊，啊，这开开路，放放我的儿子啊，这个啊，给我开下后门啊，给我搞一下关系，你那个美丽的言语没有用，有一天是忘了一干二净的啊。弟兄姐妹，所以总结一下，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见面做什么？弟兄姐妹，见面做什么知道吗？怎么样，吃了没有？对旁边人说，吃了没有啊？吃了没有啊？你，我告诉你，我们的招呼都是说吃了没有，说明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吃喝文化。吃喝能解决任何问题，没有酒桌上，没有饭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不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我们的依靠？我告诉你，我们作为基督徒了，到现在还用这个东西，还在用。怎么改？怎么会叫你去依靠神？你就依靠人算了，永远不能经历神，知道吗？在生意场上、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上，都是一把万能钥匙，就是吃。有问题，我们一起去外面搓一餐，啊，就好了。弟兄姐妹，没有不能在饭桌上解决的难题，是不是？跟我说，是不是？是不是？喝酒喝到伤胃，喝酒喝到连命都没有了，还得喝，为什么？解决问题嘛，对不对？倘若我们遇到动机不纯的人，我就是麻烦了。倘若你遇到一个好人请你吃饭，只是说我们交交朋友，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奢求的，感谢神你遇到一个好人了。但是很多人吃饭都是有目的的，都是有动机的，都是有私心的，特别是当官的人请你吃饭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去发一个邀请函，你就哇，你看某某当官了啊，这个省长请我吃饭啦，啊，这个哦，中央干部请我吃饭了，我告诉你，马上就有人就开始嫉妒你、算计你。你放心，这个世界没有不没有没有没有说不嫉妒的人啊。OK， 弟兄姐妹，小心，所有的聪明人身上的钱财都是不可靠的。好，再次说明，好，来你看。啊，第四节、第五节对应来看，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聪明。一起来，那第五节来，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再来第五节来一起念，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了。弟兄姐妹，你们每天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为的是什么？赚钱嘛，是不是？好不好？好，赚钱不是不好，劳劳碌碌辛苦所得没事，但是怕就怕你使自己劳碌又劳神又疲惫，这个叫做什么？得不偿失。很多时候我们就 labor， 其实就是叫 toil， 被人折磨，被自己折磨，被钱财折磨。我们要把钱财当作是我们的用具，而不是当我们的老板。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把钱财当作是这辈子是最重要的东西来拜啊！中国人一见面啊，过年了说的句话什么？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其实就是 make money， 恭喜你多多的 make money。OK 啊，你要变成一个 rich man， become rich。我们见面，我从小呢，我家里很不喜欢，特别是我家人那些都不喜欢我。他说，别人都说过年就恭喜发财，你从来不说恭喜发财。我说我干嘛要说恭喜发财呀？祝你平安不就好了吗？啊，平安是最重要的吗？是不是？所以我不讨人喜欢，很多时候真的很难，依靠神的人很难。我们过年，我们的拜财神，我们迎财神。我们吃喝啊，穿戴都是求财。有一首歌叫《好运来》，哦，好运来，好运来，怎么好运来？听过没有？有没有听过？啊，这个世界就是好运来，就是我们要的财神啊，弟兄姐妹。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落入这样的圈套和困境，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啊，被落入这个，而是说我们不信靠神，我们不愿意信靠，我们宁可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也不靠神在当中。其实弟兄姐妹，这个钱财会长翅膀，钱财就是我们告诉大家，钱财长的什么翅膀呢？ Ego 就是鹰的翅膀。如果钱财长的鹰的翅膀就麻烦了，长个小鸟的翅膀还可以找得回来，如果长的鹰的翅膀是飞得又高又远，悬崖上面也找不到它，所以飞走了就没得回。所以鹰是飞得很高的，你找不回这个钱。所以依靠钱财，虚无的空空的钱财，它会变的。时代一变，物价一变，所有的钱财都不是东西，不值钱，所以它会长翅膀飞去。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思想一下了，你的所有的钱财，所有的东西既然会飞走，你为什么还要去追它呢？你还要追它呢？好，最后我们念一下，来，十一节，来一起念。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们向他们变屈。弟兄姐妹，所有这些依靠官长、依靠钱财、依靠吃饭、依靠这些人的，都会失去，都不能依靠。但是上帝是什么神呢？他是困苦孤儿的救赎主。感谢主，这里出现了箴言第一个救赎主，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救赎主指向谁？因为那个救赎主就是我们至近的亲属，就是说我们说在波阿斯，在路德记那个孤苦的那个寡妇，她嫁给了波阿斯，她本来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田地，失去了房屋，但是这个波阿斯这个地主帮她买回来又还给她，这个就是至近的亲属，这叫至近亲属救赎主啊。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约伯记。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在肉体之外必得见神。什么神是复活的神？我的这个救赎主。我的救赎主是谁？以赛亚书说，就是以色列的什么圣者，就是以赛亚指向的那个神的仆人，将来要降生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那个受苦的仆人，甘愿从天上一个神下到地上变成一个贫穷的人，贫穷的不能再贫穷了，或者被别人欺负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救赎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会是穷人的神，他会是困苦人的神，他会是孤儿的神，他会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怎么样，为我们伸冤，为我们辩护，为我们争吵，一定要为我们夺得权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人？这位救世主是谁？再次强调是谁。所以这位救世主是为无依无靠的人赎回产业的那位叫救世主，这位救世主是为了失去产业的儿女和身患绝症的约伯伸冤的那一位救世主，这位救世主是什么？是以赛亚先知预言的那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受苦的仆人的那位救世主。 这位救世主是那位亲自道成肉身为我们来到地上帮助所有的孩子祝福孩子们的那一位救世主。这位救世主是什么？是那位不撇下我们在地上做孤儿的救世主。你看圣经里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为受逼迫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他说主耶稣答应我们，他说真理的圣灵会与你们同在，我不撇下你们为什么？为孤儿，我必照顾你们，我必看顾你们。所以谁欺负我们，我们只要依靠神，神就为我们什么伸冤。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孤儿？好，弟兄姐妹，你对自己说，我愿成为主的孤儿。来，一起说，我愿成为主的孤儿。我们孤儿才有个救赎主，我们的神不帮助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依靠钱财的人，我们的神不帮助那些贪财又贪利的人，不会，那些恶眼人他永远不会照顾他，但是他却照顾那些孤儿。我们就是孤儿，我们在地上信了耶稣之后被人弃绝，我们在地上因为读圣经，我们来聚会被家人误会，我们因为信耶稣去传福音被人嘲笑，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人尊重我们，所有的宗教都畅行无阻，唯有基督，信仰基督他们就嘲笑我们。为什么？这就是我们是孤儿。好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放下对权势财富我自我能力的追求，我们单单效法基督成为一个穷人。我虽然现在有钱不要紧，我的心灵贫穷，我心里需要真理。你如果愿意来追求真理，你就是个孤儿，你就是个穷人。好吧，神必与你同在。好吧，成为一个信靠主的人。好，感谢神，这个世界不是有钱是老大，而是说依靠神的人才是最大的啊。最后我们来看，我们来唱首诗歌，好吧，一起站起来，我们唱首诗歌。这个诗歌呢就是教育我们怎么样不要依靠自己，而是要多行善事。好吧，我们多行善事啊，神就眷顾我们啊，照顾我们。好吧，好，好，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啊，依靠神的人，啊，说主啊，我依靠你，我以后再也不会去依靠这世上的这些东西了。我们不要看重，以为饭桌能解决问题，我们要以为啊，当官的可以帮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家，甚至我们的父母能帮我们，我们也不要以为你身边的丈夫、妻子能帮你。你们不要以为你的孩子长大了会孝顺你，没有这个，不要这样，以后你会很失望。好吧，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会照顾我们，当我们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在我们的床榻看顾我们，安慰我们，替我们铺床啊，这位神是真实的啊。好，我们一起来唱施行公义多行善事。
两样的法门，两样的神斗，都为耶和华所厌恶，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那是为大仗之日预备，得胜在乎耶和华。你不可抢夺穷人的物，也不可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必被夺命。不要劳碌求福，修正舍钱财，周济贫穷人，一直到永远。那吃下种子的，那撒种的，他也是吃粮食给人吃的，必多给你们种的种子，整天你们人一直过。少种少种 少种的少收，多种多收。这句真理要牢记，个人要找心里做定地，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那流于奉献的人是主耶稣所喜爱的。
谢谢主耶稣，借着这些的箴言，让我们真正知道是多么的美，它已经渗透查透所有人这个世界上的规律，包括我们现在现实的各种的丑恶的东西，都在圣经里面一一的描述了。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走弯路，一定要持守真道，好好的按真理揭示的道理来生活，我们必定蒙福，少走弯路。求主带领我们走向真正的在天国里的成功，永远的成功。这财富也是为天上的国来赚取，我们要奉献我们的钱财，不是给那些人预备的，不是给那些恶人去预备的，我们不花钱在他们身上，我们只花钱在主耶稣的国度里边。愿你纪念我们，愿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这些穷人，寻找这些孤儿来照顾他们。求主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孤儿，让我们真正来依靠我们的神。我们无依无靠，我们靠的是唯有创造我们的救我们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以后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